刘金雕呼啸一声，守卫西华门的兵士们哗的一声散开，逼上来了。这行刺旅的管家也高声喊着：“识相的，等着我家大人，不然就休怪我们无礼了。”说着从怀中抽出了一柄匕首护在胸前，眼看的双方就要大动干戈。就在这时，只见高轩驷马一辆朱漆轿车稳稳地停在人群之外，有人高喊一声：“放肆，不得无礼！”人们回头一看，原来是养心殿总管太监张万强，他一手抱着金牌令箭，一手高执明皇节钺，文华殿大学士熊赐履毕恭毕敬地站在车旁边。这刘金彪虽然在这当差不久，可是他知道张万强手中东西的分量，那是皇帝提调封疆大吏节制各路秦王军队时候用的信物，不由心中一惊，急忙跪倒在地：“奴才刘金彪恭迎主子圣驾。”这一语出口，西华门的禁兵们一齐放下兵器，呼啦啦全都跪下了。两边站着瞧热闹的老百姓当中啊，有一个老者说：“哎呦，万岁爷到了，还不跪下？”百姓们虽然久居京师，但是也很少见到这样的场面，一是出于敬畏，二是新鲜好奇。听见老者提醒，灰压压跪了一地呀：“万岁爷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，皇上万岁！”毫无章法的乱叫一通。康熙在车里看了一眼苏麻辣姑，想出去接见，苏麻辣姑急忙给他摆了摆手。康熙小声说：“孙嬷嬷讲过，那人心都是肉长的，哪儿就有那么多的刺客想来谋害朕呢？”说着一哈腰出了轿车，顺手搀起一位老者说：“老人家上岁数了，快快请起吧。”老者没想到这么一个少年皇上竟如此谦逊敬老，亲自来拉自己的手。哎呦，慌得他是手足无措呀，结结巴巴的说：“万岁爷，小民没事儿来瞧热闹，这里。此刻刘金彪已经定住了神，接过话茬说：“奴才禀主子万岁爷，乾清宫侍卫魏东平擅闯宫门，被奴才给拿住了。”康熙早就看见魏东平被捆着呢，本想发作的，但是想了想又忍住了，笑了笑说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在这当差几年了？”刘金彪急忙回答：“奴才刘金彪到这当差才一个多月。”“哦，哈哈，也难怪你不知道，这魏东亭是朕差他进宫办事的，走得急了，可能是没带直牌，姑念初次又是朕的侍卫，就免于处分吧。”回过身来又对张万强说：“这人办事认真，赐黄金十两，待会儿你带他去领。”“是，奴才遵旨。”这边守门的兵士们见皇上发话了，赶紧过去替魏东平松绑。魏东平顾不上说什么，上前一步跪倒在地，小声说：“奴才谢恩。”老百姓一见康熙处置明快果断，齐声高呼：“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。”康熙上了轿车，正要掀帘子进去，又停住了，回过身来说：“小卫子，伺候朕回宫。熊赐履，你到内务府领一些钱来，今天见过朕的这些百姓们每人赏赐二两银子。”说着话，车已经启动了，一阵马蹄声响，轿车已经驰进了西华门。进了皇宫， 康熙从车子里探出身来说：“小卫子，还不赶快带兵去救武先生？”“是。”魏东亭答应一声，点了内廷卫士100多人，扬鞭飞马，这就出了宫门了，直奔山姑殿而去。出城不远，他就看见两人两骑迎面而来，走到近前一看，嘿，原来是胡公山和郝老四。郝老四一见魏东亭来了，立即滚鞍下马，扑通一声就跪倒在地呀。大哥，哎呀妈，大哥呀，你可来了。魏东亭一见郝老四和胡公山在一起，感到十分的诧异，也急忙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，搀起郝老四说：“哎呀，老四，别哭啊，有话慢慢讲，现在怎么样？店里的情况如何呀？”老四这才如此这般，把山姑斋的事儿讲了一遍。魏东亭听了之后，转身对胡公山一一道地呀：“哎呀，胡先生，这我们的事儿有劳您如此费心，在下感激万分呐。”胡公山也急忙还礼：“魏大人，为山姑殿的兵丁有500多人呢，你就带着100多人来，那难倒几胜啊？依我看，不如这样。”于是胡公山在魏东亭的耳边如此这般说了一番，魏东亭听了不由喜上眉梢：“好，胡先生所说极是，就按你说的办，咱们这就分头行动。”按下魏东亭这边的事儿暂且不说，先说胡公山，他带着从那个哥什哈身上搜出来的纳莫写给鳌拜的信，领着郝老四打马扬鞭，直奔鳌拜的府邸而去。此时此刻，鳌拜可真有点等急了，一桌丰盛的酒席早就放凉了，旁边坐着班布尔善、格楚哈、泰必图几个人正在窃窃私语，济世倒背着双手在看着墙上挂的字画。鳌拜忍不住了，问班布尔善：“哎，我说班老夫子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这会儿连个报信的也没有了呢？你怎么看？”班布尔善也正在苦苦的思索呢，听见鳌拜发问，沉吟了一会儿才说：“要说呢，老三今儿去白云观是里边送出来的信儿啊，西华门的刘金彪也亲眼看见马车出去了，这是不会有错的。不过这么半天不见信儿，刘金彪又突然不知下落，我看这肯定是事情有变。”他站起身来又接着说：“眼看天就黑了，不比白天呐，我看中堂我们得派个人去探听一下。”听了这话，几个人都抬头瞧着鳌拜等他发话。太壁图见鳌拜一个劲儿的看自己，急忙说：“中堂，穆兄此去白云观是秘密调了西山锐剑营和府上的亲兵分头去的，这些人可都是身经百战，极其精悍的，我看要不再等等。”济世也站起身来说：“这回胜了固然好，败得漂亮也无妨，反正没落什么把柄，最怕的那就是不胜不败弄成僵局，那可就需做应变的安排啦。”班布尔善听了双手一合：“哎，这话说得好，太兄，你是兵部的堂官，你就用兵部的大印召会顺天府，说那里有盗贼，叫他们前去驻脚。”还没等太壁图说话呢，济世就发言了：“哎，恐怕这样不可， 倘或有人认出老三来，那岂不要砸锅？班布尔善神秘的一笑说：“只怕顺天府的府尹亲自去，也认不出来。万一是有不测，倒可以一股脑的推在他们头上，咱们岂不脱得干净？”太比图觉得这样做不行。哎呀，班大人，中堂，他们手中有兵部调兵文书啊，那将来罪证出来，只怕还要落到兄弟我头上啊。鳌拜也摇了摇头，觉得班布尔善一向精明，但是这个点子却出馊了，整个一个馊主意嘛。班布尔善却并不在意，哼了一声，呵呵，哎呀，我的中堂大人，你以为我是傻子啊？你叫他去剿贼，可是并没说谁是贼呀、啊。他剿了老三，算是代我受劳。如果剿不了，将来对证出来，你说让他剿贼救驾，他倒去剿驾助贼，这样呢又可代我受过，这等进退欲如万无一失的良策，你们怎么就看不中呢？真是怪事儿了。鳌拜听到这儿啊，哎呦，真如醍醐灌顶一般呐、啊，急忙说：“哦哦，哎呀，老夫子真有你的，对，就这么着了。太比图，你就去办吧，成败都由我顶着呢。”可是太比图深知此事重大，他愣怔了一下，才说：“那也好，不过此时已近未末申初了，若去兵部签押房找着管事的用印，必然要延误时间，不如由中堂写个手令，由我骑着快马直接到顺天府提调人马，这岂不更好？”他之所以出这个主意的用意啊，很明白。他心想，你这会儿说的挺好听的，答应替我担待，什么事都由你顶着，可是你口说无凭啊，既然你写个字就能办的事儿，何必要我再去兵部兴师动众呢？但是他的话又说的确实在理儿，鳌拜略一思索，就很爽快的答应了。那也好，咱们就这么办了。就在这时，门官进来禀告：“中堂大人，太医院的胡公山大人求见老爷。”这鳌拜一听就烦了，把手一摆说：“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他来干什么呢？不见不见。”那门官答应一声是，回身就走。可没走几步呢，班布尔善把他给叫住了：“慢，回来。”转过脸来对鳌拜说：“中堂，据我所知，此人乃是平西王吴三桂的人，既与老三没什么瓜葛，也与我们交往不深，但他是是非之人呐、是非之人与是非之时造访是非之地，言之没有别的缘故。”“对，那好吧，就请他进来。”一会儿的功夫，胡公山长袍飘风，步履从容的昂然走进来了，先微笑着给鳌拜请了个安，又对季氏他们团团一一泰然自若地说：“哈哈，诸位大人都在这里，这更好了。在下胡公山从白云观而来，有要事面禀中堂大人。”鳌拜这是第二次见胡公山了，上一次在索额图的府上匆匆见了一面，仅仅知道他武功精湛，但是却没有交谈，这次来了倒要谈谈。 看看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。鳌拜坐在桌子旁边，打量了一下这位丑陋的是非之人，没有立刻说话，但白云观三个字儿比一篇万言书还能说明问题呢。它包含着在座众人今日的全部忧虑、焦急、惶惑和不安。可是鳌拜不愧是辅政大臣，不管他内心多么焦急，表面上却显得十分镇静，只是淡淡一笑说：“哈哈，久仰了，你从白云观来找我有什么事啊？”胡公山也在打量鳌拜，只见他穿着绛色的狐绸袍子，没系腰带，脚蹬一双黑缎子面的官靴，手里捻着一串墨玉朝珠，显露出一副潇洒自如的神态。但是另一只扶在椅子背上的手却紧紧攥着，暴露了心中的严重不安。胡公山干笑一声，没有答话。鳌拜心里明白，就说：“这几位都是国家重臣，我的好朋友，你有话尽管说吧。”那好。胡公山声音虽然低，但是中气却十分的充沛。木里马大人已经被抓，性命只在旦夕之间。这一句话犹如晴空响了个霹雳呀！在座的济世格楚哈、泰利图都是惊出了一身冷汗呐。班布尔善自称自己美林大事从不慌乱，涵养功夫极深，但是听了这话也吃了一惊，身子微微一颤。鳌拜先是一愣，紧接着哈哈大笑：“胡先生，木里马是御前带刀侍卫，武艺高强，今日拥重兵奉命剿个把毛贼，焉有失手之理呀？你小小一个太医院的供奉，六品的前程，就敢在老夫面前装神弄鬼吗？”胡公山没等他说完，就把他给顶回去了。中堂大人，此非朝廷庙堂，又无堂餐的礼仪，今日你我都是便服相见，促膝交谈，竟然在这个时候说什么一品六品的话，难道不怕天下有识之士讥笑吗？眼见你美味佳肴无心食用，金钵玉液难以下咽，心中怀着不安忧疑之情，却说什么武艺高强，岂不笑杀人也？葛楚哈一看，他这么一个品质低下的官员，竟敢对敖中堂如此不逊，当场就发火了：“大胆，谁要你来报信啊？走吧你，回去听餐吧。”胡公山白了他一眼：“你是谁？今日在下要见的是敖中堂，你这等见识浅薄之人，不配与我搭言。前明之红光，大清之多尔衮、吴三桂，在下都曾经见过几面，只是少见你这副肮脏的嘴脸。”好家伙，他说的这三个人呐，除了吴三桂地位与鳌拜相当之外，其余那两个人身世显赫，在座的是没人能比呀。而胡公山却淡淡说来，毫不介意，怎么能不叫他们悚然动容呢？那葛楚哈张口结舌，竟然不知如何对答了。胡公山扫了众人一眼，旁若无人的径自来到桌前，操起一双筷子，捞起冷盘孔雀开屏的那个孔雀脑袋，一下子就塞进嘴里了，往椅子上一坐，这就吃起来了。 好，
嗯，
好吃，有味远客先。怎么敖中堂也不让我老胡呢？鳌拜与班布尔善四目对视了一会儿，起身离座，满满斟了一大杯酒递到胡公山手中，笑着说，
哈哈哈哈，好，有国士之风，老夫倒失敬了。
胡公山满不在乎的接过酒杯，是一饮而尽，笑着说，
哎，中堂没有小家子气。
说着信手把吃剩下的骨头往地上这么一扔，鳌拜留神看的时候，这骨头竟然牢牢地嵌进青砖地的四角缝间，挤得四块砖都稍微有点离位了。鳌拜不仅心下骇然，
嚯，先生是内功外功双修啊，实在可佩得很。
班布尔善也凑过来说，
胡先生，昔日清风楼上我们曾同桌共饮，那也算得上是老相识了吧。来来来，我也敬你一杯。
胡公山是来者不拒，端起杯来仍然是一饮而尽。鳌拜看他酒过三杯，这才开口问道，
胡先生，不是我信不过你，设地木里马并非等闲之辈，带那么多的兵围困那么一个小店，怎么就能失手被擒呢？哈哈哈哈，中堂大人，此一时彼一时也，剿贼反被贼剿的事儿，自古有多少啊。
胡公山说着拉起台布，擦了擦嘴边和手上的油垢，这才从怀里取出从哥什哈身上搜来的那封信递过去了。回过头来又接着大吃特吃，嘴里还不住的哼着，
好，兄长与鱼兼而得之，鱼之福也。
说着看了看葛楚哈，
葛楚哈简直见不得他这种模样啊，气呼呼的别转了脸。
这边鳌拜就着烛光看那封信，他是越看脸色越严峻。班布尔善一看也赶紧凑过来看，这的确是纳莫的亲笔书信，信上说有一位武功高强的老者已经被乱箭射死，三叔穆里马身陷敌手，可是却没曾提到老三是不是也在被围之中。班布尔善目光闪烁，盯着胡公山说，
胡先生，请问这池心岛上都围了些什么人呢？
胡公山一边吃一边漫不经心地答道，
哈哈哈，我常到山谷店去，那几个人我都熟，店主何老板还有几个伙计都是本分人，哈哈，你们要剿的贼只怕是不在网中啊。